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讲道学第六讲，我是罗文辉。那今天已经进到了第六讲了，那关于这个课程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或者是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呢，欢迎你随时跟我们电台的同工联系，那我们也会呢尽量解答你的问题。好，今天在第六讲里头呢，我要跟你讲的就是释经讲道释例评讲，就是说呢怎么去评审一篇好的释经讲道，我就给你举一些例子。好，第一个呢我要举的例子这个题目呢是这篇讲道的题目，就是为群体处方，就是好像呢一个医生给病人开一条方子，一个药方一样，为群体处方。我选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1节到47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好，下面呢我就给你分析整段经文，那你请你稍微用一个好像大雁飞行的那个图像去想象待会儿我要说的这段经文，就好像什么是大雁飞行的，就是你想象一只很大的雁在飞的时候呢，他们或者是一大群的雁在天上飞的时候呢，它会造成一个图形，好像一个大的 V 字形这样的一个形状。好， A 第一点， A 点呢是第二章的41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然后 B 点，第二章42节，二章42节，都专心致志于使徒的教训。C 点呢，是团契、掰饼、祈祷。第一点呢是二章四十三节，发生在众人心里的事，发生在众人心里的事。一点，惧怕许多奇事神迹。然后呢我们又回到第一点，这我叫它做低加点低加。低加点呢是在使徒的身上发生，在使徒的身上发生。然后呢 ,C 加点呢是2章44到45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呢 ,B 加点2章46节，他们天天恒切的同心合意，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怀着欢喜诚实的心吃饭。然后呢 ,A 加点2章4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了，教会呢是个怎样的群体呢？我怎么能够不提这个经典的一幕呢？真的是很经典的。这段经文有了在我们心底最渴求的东西，首先是教会增长，教会增长。神把人天天加给他们，一天呢就有3000人受了洗，而且他们都专心致志努力的做属灵的4件事情。第一就是学习使徒的教训，使徒是直接受教于耶稣的，初期教会的人天天追着使徒们，要他们讲解更多的真理让他们听，又努力的抄写使徒的语录。第二点呢就是团契生活了，他们专心致志的相交，天天聚会，不分离我， 那就好像是说，当他们发现有一位弟兄家里没有吃的，那么弟兄姊妹呢就卖了自己的手机啊套现给他们一起啊开饭。再有发现呢，某一位姊妹没有钱交学费了，那团契的导师呢就卖掉自己结婚的时候母亲给他的龙凤手镯，把换回来的钱呢给这位姊妹念书。他们就是这样过着这种不分彼此、非常温暖的团契生活。好，第三点呢，掰饼，就是一起吃饭的意思。因为当年呢，他们吃的都是大麦饼啊，他们天天啊有这个爱言，分享食物。我拿我的青菜萝卜干来，我就能吃到别人拿来的海鲜驴肉，不分彼此，没有计较，也没有被人瞧不起。第四点呢，祈祷。那原来呢是强调特定的祈祷会，门徒天天准时参加不同的祈祷会，每一次祷告最少就是两个小时，而且呢一个个的神迹因着祷告而发生了。那么以上的描述呢是按照经文构想出来的现代版，实在是完美的群体生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四十六节呢，那里说他们怀着欢喜单纯的心吃饭。欢喜这个词呢是非常开心的意思。路加曾经用同一个原文来形容大着肚子的玛利亚去探访他的表姐伊丽莎伯。玛利亚一开口跟他问安呢，伊丽莎伯肚子里的施洗约翰呢一听到救主母亲的问安的声音，就非常欢喜的在妈妈的肚子里跳来跳去。哎，就是这个字了，就是欢喜这个字。还有呢，诚实这个词意思就是单纯，描述一种没有砂石的状态。初期教会的生活呢和人际的关系是非常和谐，是没有沙子、没有石子的、没有石头的、没有砂石的。这样的教会生活实在是太美妙了，所以呢天天都有新的人加入教会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过呢这个理想的状态持续了多久呢？人和人之间的砂石什么时候出现呢？那我想你还记得第五章的内容吧，那里提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两夫妻呢欺哄圣灵，声称自己卖掉所有的田产奉献给教会了，其实是在撒谎欺骗使徒。还有第六章呢，那里说到希腊化的犹太人，就是讲希腊化的犹太人呢，投诉埋怨门徒在饭食上面照顾不周啊。这种近乎完美的理想群体生活呢，这个模式维持不到很久，就再也没有发生了。历史以来，有不同的群体都致力模仿初期教会使徒的生活模式。包括了这个艾瑟尼社群啦、包括在奥士伯斯建立的一个叫布德霍菲的小社区，也包括了莫拉维亚弟兄会，都尝试着实行反物公用。不过呢都是很小的一群人，而且也不是没有砂石的。我们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属灵群体，都以为那个蓝图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种和谐的生活。但是呢，《使徒行传》的作者亲手在第五章、第六章就亲自把这个美丽的误会给粉碎了。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他说啊，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就是要把我们对团契生活这一类的梦想尽早的粉碎。那有一位弟兄呢，他蒙召读神学之前也幻想神学院的生活大概应该就好像初期教会一样的温馨啊，充满着爱。他想，哎，神学院里面召聚的都是从各个教会里啊上帝拣选出来的未来的传道人，那么应该都是既敬虔又性格美好的信徒代表吧。但是呢在神学院的宿舍里就发现了，哎， 他们是也会因着倒垃圾的问题，这个厕所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卫生纸的问题，或者是用洗衣机的先后次序的问题而起冲突。那结果呢，这个神学生他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曾经要求全体的学生一起玩一种游戏叫小天使的游戏。这个小天使游戏的目的呢，就是要鼓励学生们彼此关心，彼此暗中服侍。但是呢，这个游戏的结果是许多神学生都唇枪舌剑，吵了架，吵起来。唉，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提醒我们，这是神莫大的恩典呢，要把我们对团契生活这一类的梦想尽早粉碎。哎，弟兄姊妹，听了以后你是不是觉得很沮丧啊？其实呢，梦没有给粉碎，只是真正的属于上帝的群体焦点不是在完美的人的身上，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焦点是完美的上帝如何亲自塑造属于他的教会。上帝有他最独特的处方。那这段经文呢，揭示上帝对群体的处方，从简单重复的字去着眼。这段经文呢，就是作者刻意铺排成一个交叉平衡体。交叉平衡体 A 点呢，第二章第四十一节是对应着 A 加点二章四十七节的。两节经文都是重复提到教会人数的增长，而且呢，添了3000人啊，里头添了这个字，还有天天加给他们，加给这两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啊。然后呢，我们接着说 B 点，就是42节的上半节，《使徒行传》2章42节上半节，是对应着 B 加点，是46节，专心致志。和恒切的原文呢也是同一个字。还有 C 点呢，是对应着 C 加点，团契和凡物公用的公用，哎，原来也是同一个字。还有 D 和 D 加点呢，也是对应着重复了发生这个字。最后 E 点，惧怕许多奇事神迹，就是整段经文的焦点了。希腊文的表达除了字义之外呢，结构都是带着很重要的信息的。整段经文的中心就是惧怕，就是敬畏这位独行奇事的神。属神的群体啊，焦点不是基督徒有多么的完美，不是人数如何增长，不是凡物公用那种温暖的关系，也不是热心的学习真理、团契、掰饼、祈祷，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不是真正的核心。那么核心是什么呢？是敬畏上帝啊。群体的核心是一同看得见这一位上帝，他是独行其事的主，是可敬可畏的大能者。那惊惧，惊就是吃惊的惊，惧是惧怕的惧。惊惧，那一般人都看这个字好像很负面啊。惊惧，惧怕上帝，会不会给你一种很负面的感觉呢？也许我们没办法想象，害怕惧怕是上帝给他所爱的群体的一个恩典的处方。他塑造属他的群体是一群晓得敬拜上帝的人。人需要敬畏上帝，并不是负面的，而是一种福气啊。有一天这个传道人，也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传道人啊，他翻了翻他的11岁的女儿的功课那个作业本呢，才发现呢，哎，他那个作业本原来是非常的马虎了事的，随随便便的。自从他读小学以后呢，哎，这个传道人呢就没有再去检查他的功课了，检查他女儿的功课。 他以为啊，他女儿自己会自动的去把功课做好。这样呢，他一发现，嘿，原来他女儿做功课是那么马虎的，于是他非常的光火，严严的把他的女儿呢骂了一顿。这个女儿呢一边哭一边向妈妈认错了。晚上呢，两母女都安静下来。这个妈妈呢就问她的女儿，刚才啊，就今天早上啊，我骂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啊？她女儿就说，我觉得很好啊，心里反而平安踏实过来了。我也知道我以前做功课太马虎，其实我心里也不太舒服，我常常担心欠功课，漏交了功课，但是呢爸妈都不管，我也没有动力去改善。这一次呢，我知道你真的管我了，我因着害怕，以后我会认真起来，所以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弟兄姊妹啊，对小孩子来说，有父母的管教，有父母的责备，这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心中会更安稳踏实。同样的，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位当敬畏害怕的上帝来管教我们，确实是恩典呢。我们的群体以神作为我们的核心，同心敬畏他，才成为我们真正的安稳。这种属灵的气质呢，是群体最最最需要的东西。到了第五章，就是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情。第五章第五节还有五章的十一节呢，那里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上帝继续为他的群体所处方的，就是多番让他的子民晓得惧怕他。弟兄姊妹啊，我们并不完美，一个完美的群体不可能靠人的努力去追求得到的，只有我们都能承认人的不完美，而且以一种敬畏的心谦卑的一同生活，群体才能达到完美。
是分别的删除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
弟兄姊妹，你敬畏神吗？敬畏神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你认为偶然对人说说粗话、说脏话，算不算是不敬畏神呢？那么对牧师说脏话、埋怨别人，算不算不敬畏神呢？埋怨父母或者埋怨丈夫太太又怎样呢？是不是一种不敬畏的态度呢？那也许因为我们都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很少自觉自己是不敬畏的，对神不敬畏，我们不会这么想的。到底什么是敬畏神呢？好吧，我就给你说一个真人真事。我认识一位牧师，有一次呢他被一个劫匪抢劫了。那个匪徒呢用一把小刀子指着他，要他把钱和贵重的东西拿出来。这个匪徒呢还以脏话骂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就发火了，就跟这个匪徒说，你不能对我说脏话，因为我是个牧师啊。那个匪徒被牧师的话吓坏了，那马上向这个牧师道歉了，对不起对不起，还把所有拿走的东西 快快的交还给那个牧师，然后自己就跑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匪徒很滑稽的啊，表现出什么是敬畏上帝，就是当他面对那个牧师的时候，却从心里表达出对上帝畏惧的反应啊。弟兄姊妹，对敬畏上帝难道不是这么简单吗？当你眼前面对一个人，你却因着一种不敢开罪上帝的心去对待他，这就是在群体中展现我们敬畏上帝的心了。弟兄姊妹啊，你是怎样对待眼前的人的呢？你的父母、你的下属、你的邻居、你身边的小弟兄姊妹，你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我们羡慕初期教会，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但我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幅图画，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惊吓的场面。起初的温馨的小教会大概是120人，一天之内呢，突然有过超过3000的人涌进这个教会来，闯入这个小群体里头。那你幻想，原来坐在我自己身边的天天一起祷告最热切最亲切的弟兄姊妹，突然之间消失在茫茫人海当中，包围着自己的是许多从五湖四海过来的陌生人啊。哎，这种教会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叫人失落的。说的难听一点，教会生活被新的信徒打乱了，只是呢，在他们群体的核心存在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初期教会才能继续的增长。弟兄姊妹啊，你的教会生活是怎样的呢？你心中理想的教会群体是怎样的呢？现实和理想啊，到底距离有多远呢？当你在群体当中看见别人跌倒，看见人性的软弱，会叫你感到失望、沮丧，还是啊，逼使你更当谦卑的敬畏上帝呢？好了，下面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讲道评讲。前面曾经提到释经讲道必须包括三个主要的元素：第一，清楚读出上帝的话；第二，清楚解释上帝的话；第三，基于上帝的话告诫和劝勉信徒在生活中实践和应用。那么刚才那篇讲道呢，就包括了这三个主要的元素了。首先是按照原文的文字铺排、重复和结构，把经文稍微重新的翻译了，而且会在崇拜讲道中以电脑简报的形式让会众清楚的看见，特别是那个大雁飞行那个图啊。而且呢，一同诵读释经讲道是要帮助信徒对经文直接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呢，不单单是读了经文，在讲道的中段呢，传道人还花了一些时间简单分析了这段经文的用字和结构。虽然有一些学术的用语但是应该算是深入浅出，不太难明白。我要让弟兄姊妹清楚看见讲道的信息，就是惧怕敬畏上帝也是直接出于经文的。通过解释圣经呢，告诫信徒如何面对属灵的群体，面对自己群体的幻想，而且群体中的人性的软弱。我没有从三点式的分题方法去构想这个信息，我却抓紧一个失落焦点去发展。如果我们单单从《使徒行传》第二章这8节经文，一切都显得很完美，那乍看起来呢，并没有失落的焦点可言，正正是太完美了嘛。这就隐藏着真正人性的失落。这个失落点呢，就是针对不少单纯而且充满热情的基督徒对属灵群体的一份美丽的幻想。这种幻想是建基于人而不是神，往往这个幻想破灭之后呢，带来是更大的沮丧和对教会的失望。这篇信息呢，就是针对这个常见的现象而发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凡牧公用这种温馨的团契生活的描述，一直在支持着许多基督徒的幻想。我就是引用了经文本身的结构， 还有使徒行传第五章啊到第六章来破解这种迷思，使我的信息更有说服力。那我的信息呢是有神学的反省和基础的。我简单的引述了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来说明什么是真正上帝的恩典。我们总以为和谐温馨的团契生活就是恩典，只是上帝的恩典却是出乎意外的。啊，就是这一句，这是神莫大的恩典，要把我们对团契生活这一类梦想尽早粉碎。那这一句呢，就能引发信徒更深的反省。问题可能是这一句话对于信仰经验比较浅的信徒来说呢，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或许有需要稍微再解说多一些。从失落的焦点出发，我走到了一个救赎性的信息，这也是经文的核心信息，也就是属上帝的群体焦点不在于人的成功和失败，只在于那位在我们中间独行其事使我们敬畏的上帝。这篇讲章把神的救赎角色带出来了，题目就是为群体处方。那么究竟谁在为群体处方呢？实在一听就明白了，是谁能为这个群体找到最合适的医治呢？为软弱的人性找到最好的拯救是谁呢？那上帝的救赎角色就被凸显出来了。好了，关于应用或者是实践部分呢，就在下面这段话。我说，弟兄姊妹，你的教会生活是怎样的呢？你心中理想的教会群体是怎样的呢？现实和理想距离有多远呢？当你在群体当中看见别人跌倒，看见人性的软弱，会叫你感到失望沮丧吗？还是逼使你更谦卑的敬畏上帝呢？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应用的话，可以挑战你的听众。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暂时谈到这儿。啊，如果你有问题想问的话呢，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好，今天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